他也不可能于中为我们推荐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优秀的，懂吗？他是为我们历尽千帆，为我们告诉抉择说，我们责罚人并不具备的薄地凡夫，如果你信得过老师他的抉择，你应当要相信何者为是，何者该是不是。你在他屁股后面追他的沙尘，你到底要吃那些烟尘，要咀嚼那些沙石，还是要真正信，信过来人的抉择？所以今天我们在大乘信位的修行菩萨，一直强调信很重要。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责罚人嘛。我们如果没有责罚人，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么多的可选择事项当中，何者为优，何者为劣呢？何者是我种性之所相应，何者并不是呢？所以如果你只要有这种态度，中国文化教材的淬炼可以让我们对于汉文学啊的甚深意有一层更广更深的拿捏跟玩味。而且等到你能够明心见性，开悟本性之后，你会发觉不管你随手拈来是易经的一段文，是论语的一篇文章，或者是诸葛亮的一个诫子书，告诫他的儿子应当要如何长大做人，因为老爸要死在沙场上，知道吗？他今天人都快死了，还说你把我五花大绑绑在战车上推到第一线上去，敌人看到我在战车上指挥大局，敌人会退，就是保你阿斗还能够维持容灭于一时的方法。他知道他的生命要奉在沙场上，他临终往赴沙场之前写给他儿子的书，还用他的生命劝告他的儿子应当如何抉择。以前小时候听南老师讲诸葛亮的诫子书啊，看到那个就跟出师出师表一样啊，看了不掉泪的人啊，真的没有感情啊，真的没有感情啊。所以你说中国文化教材到底是幸福还是包袱？我认为就看你的心态，就看你人生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我认为它让我得利很多，啊，让我原来我不是中文系的人啊，我原来是甲组的，后来转系转到丙组去，我始终也都不是一个国文很好的学生。可是呢，我从大一开始跟着南老师，跟着张老师，跟着很多的老师学儒释道三家的文化教材，有了我今天古文学汉文上面的一点底子跟基础。所以你说到底汉文学的文化教材是幸福还是包袱呢？我们到底应该要计较这样子彼此的学派或者是宗派的门户之见吗？光是净土一宗就有那么多的派别，而彼此之间还彼此在较量，到底我的无量寿经要用哪个版本比较好？到底我是持名好，还是观想好，还是观相好，还是实相念佛好，还是无相念佛好？谁管你啊？你一定要把老师的框框框在你的头上当紧箍咒，那我也拿你没办法，拿你没办法。可是到底什么才是一切中道实相的显现？我觉得还是我刚才所讲的空无相无作的道理，多懂一点，多懂一点，你就不会跑道场俩拱啊，细给起啊，吹波罗啊。所以怎么能够在一处啊安心办道，才是我觉得真的。我在这边也练讲了七年了，我为什么要毁掉我过去所讲的一切？那个心情就跟南老师要批判他过去是一样的道理。我上个礼拜听到了蔡老师的印光大师开示文，他里面呢劝告我们这些要学大通家的大我慢的人吧。他说啊，学佛到底是要学大通家，还是要一门深入的好呢？我现在还没有决定，现在还没决定。不过 这个是我很深刻的心情。于是阿瑟里说啊，作者之意在于通过对主题的叙述，令读者能对西方的心理学及一般文化能有进一步的认识，且对中国固有的儒道二家思想也能够有较深入的洞察，然后再经过与佛法的比较，则能更显示佛法之殊胜与稀有，从而建立对佛法无上之信心。苦心吧，啊，所以我觉得所有一切过来人呢，当然呢都是这些跌跌撞撞过来，可能呢他也是故意视线试色行嘛，对不对？为我们做同事的显现啊。那么他走过来以后呢，他的学养成就都比我们好，他最后给我们的劝告是什么？到底能不能够帮助我们在没有方向的情况底下能够建立对于佛法无上的信心呢？这是个关键。而各位到底是不是真的信佛法僧三宝呢？这也是我们本文要谈到的事情。那么又在篇章的编排上呢，上册是以大乘信位菩萨的修行为首篇，而以楞严记一解为总结，表示修行以信为能入，而入于楞严经的无上究竟正理的解行跟修正啊。所以呢这部上册以信为能度啊，以信为能入，以智为能度，最后呢导向首楞严经的首楞严大定，就是佛的心地啊，究竟完成以正理为本的信解行证，整个教理行果圆满的教导。在上册呢阿瑟黎用这几篇文章做了一些抉择，也等于安排出一个蛮宽广的道次第啊，所以我也把这本书啊，因为都是白话，为什么我选择像这样子的白话本，是因为真的我把各位都当作幼稚园的学生好吗？因为以前我把我的学生都当作跟我一样要念研究所要读博士班啊，当然我期待各位跟我当同学，都以做佛为目标，成佛为究竟。我不是说我失望，我觉得我还是看到几位很有进步的学长，可是我当我听到有人一看到我的名字就说这个人不要理他的时候，我心就沉默了。沉默的理由并不是我不被喜欢，我觉得很难过，我难过的事情是我愿意跟各位当同学，跟各位学很干没有法水的东西，可是十个有九个人认为这条路是不好走的，所以呢多半的人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打退堂鼓的。因为我实在不想走第二条路，第二条路是什么呢？是我一定要变作像刘德华一样的偶像，说非常浅显易懂的东西，让各位对我非常的赞叹，把我当偶像一样的跟神主白一样的供在你的头上，认作是上师。我一点都没有想把各位当作我的信徒，所以我实在没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实在是不想讲一些方便的语言。但是我却又不得不承认起信非常重要，于是后来我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要起信有两个方法，第一个说的口沫横飞，第二个做的实实在在。我相信如果这两件事情都能够圆满，都能圆满，对于听者而言他能够学习功德上是能够具足的。所以我就先选择七年的时间走过，其实我觉得不晓得该怎么教这么难的东西的过程，是我承认我讲的不好，而且坑坑巴巴，但是呢我于中有很多的收获，也谢谢一路陪我走过来的学长，可是我应该要有所回馈，所以我决定应当要把它重新整理一遍，那用比较浅讲熟讲的方法，但是呢 我希望不要减斤减两啊，打了折扣，让他中间的法性，让他中间的圣义地相少分了，少分了啊！希望我真的能够做到这件事儿，但是我还是拒绝当所谓的你们的老师跟所谓的偶像崇拜的对象，我没有意乐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希望跟各位能够从此以后有更多时间，不管是用纸张的问答，或者是彼此的小餐，或者是一起的共修啊，用更多元的方式来进一步沟通我们学习的心得啊，不要让我们的距离是那么的远啊，这是我的期待。所以呢，我很喜欢阿舍利他的抉择，以信为入，然后呢，以楞严记做最后的结束跟圆满，这是上册的圆满。所以他底下说啊，下册以三十心不可得为首篇，止于大乘四信心。所以三十心不可得是空性义，空性是为了要完成信心，所以他刚好上下两册是两重缘起。一重缘起是因相果，因为是从信入，果的成就是入楞严经的首楞严大定，透过楞严经的55个阶位完成佛果。套一句境界法师的话吧，他说啊，学习楞严经啊，是摄用归体，摄的意思就是整理综合归纳，把你今天在教相上，把你今天在法相上的辨析啊，逻辑的厘清，理论的明白，慢慢慢慢摸索出道次第，开始把一些葛藤割离，把一些不必要的措施拿掉，留取那些最直接最受用，能够对治你最深层无明习气的毛病，慢慢慢慢能够从周边入到最核心的所谓的法体，所谓众生的自性，所谓的离言法性或者是圣义地相，这叫做摄用归体。但是学佛不能够归到体性就停住不动，如果停在那里不动，佛说那是住无为坑，那是灰身泯智，那是泯尽善根，与三界众生了无一用，了无作用。所以呢，当你摄用归体之后，还要能够一体其用，还能够一体其用。所以呢，阿舍利他又以下册把三十心不可得做首编，让你知道你一定要看破时间的虚妄相，不要被人家问你打哪来，你要往哪里去，两句话就把你僵在当下而无所住，入在无所有当中，不能做抉择。就在那个当下，吐也吐不出来，吞也吞不下去，当下就看到你的一口气不来了。那个时候，你能不能够远离生死的部位？能不能够看破这个梦幻影像的不真实？能够用就近无所怖畏的心继续为众生往前行，而止于什么？大乘四信心。大乘四信心是信佛、信法、信身、信真如。而从信己身以及信每一个众生都有真如法性而开始发心入生死，重新再陪伴众生，一次又一次的归零重来，反复学习。所以他说以三十心不可得为首篇，而止于大乘四信心。此即暗示修行乃已知，乃依于无住生心之本，三十心不可得之极理。以现代的语言词汇思维模式阐发此甚深般若之智，以其众生得闻此生理，不惊不怖，入于正解乃至圣解。 此则修行得以真实般若为前导，最后乃终于大乘之四信心，信佛、信法、信僧、信真如，以此四信成就，得成就一切善根。请加两个字，众生。得成就众生一切善根，得入无上菩提之行之为序。这是我在跟阿舍利没有沟通的情况之下哈，大概我是今年初吧，我是今年初啊，阿弥陀佛圣诞那一天第一次请到他这本书。我看完之后啊，我看完之后，应该是领悟很多吧。那这是我的思维啦，我的阐释，我的解读。那么阿舍利的想法是不是这样子？等他十月以后回国来，你们有机会愿意去参访他，我带你们去跟他印证一下，看看你们这位这个学长啊，廖成林是不是胡说八道？他个人的意见，还是他也是这样子想？那他这篇序呢，是在公元西元2000年，民国89年的佛欢喜日所写的。好，这是这篇所说的。我们往前看到目录，好吗？请看到往前翻第一页。我们要一起读的是大乘信位菩萨的修行。啊，那上个礼拜大概也把目录稍微做一下看，然后呢，请各位往后翻到第五页。第二篇文章是三皈依。这个我就不讲了，你们自己看。如果在座现场有学长仍然没有三皈的啊，除非你要问我，否则你自己去找到跟你有缘的上师齁，那你们一定要去完成三皈。三皈以后呢，可能同时啦啊，原则上都应该是同时啊。那么我当时在至于老和尚那边三皈依的时候，老和尚并没有为我们设五戒啊，并没有为我们设五戒。那后来呢，我才去又找海公啊，受了五戒。那个时候呢，因为没有学过菩萨戒，又听过菩萨戒很恐怖呢，所以不敢受菩萨戒。那后来我开始学了菩萨戒之后，觉得菩萨戒不受太冤枉了，所以呢，我又跑去啊第一届法鼓山的菩萨戒去受戒。后来呢，觉得我又做得不太好，所以在第四届的时候呢，我又回去重受。所以我在法鼓山受过两次菩萨戒。所以如果你们对于戒法并不了解，因为我没有机会讲，因为我这一次所用的文章呢是戒法的理论篇啊，是讲它的慧的部分，智慧的部分啊，跟戒法本身有关系但不直接。所以如果各位想要对三皈戒、五戒、在家律学有兴趣，你们可以去看第三篇《五戒与在家律要》，好吗？当然有问题，你们都可以在我本课期间用纸条问我啊，我会选择来跟各位做报告。那很好玩的事情是在第九页，他的第四篇却选择了六祖大师的公案。那么各位如果参过公案的，你们回味；没有参过公案的呢，他选了公案八则。跟六祖大师的法纪做印心。如果你今天呢受过五戒菩萨戒，在你的生活当中、生命境界当中，如果你愿意去读这个六祖坛经里面的这八则公案的话呢，我觉得会很有趣。但是我要在这边对公案稍微简单的叙述一下。何谓公案？公者是显而易见谓之公。显而易见谓之公，暗是什么意思呢？暗是什么意思呢？时时受持谓之暗，暗就是暗头啊，就是你这一念心呢、啊。这么显而易见的法性理，你要时时受持在心，念住在心呐、啊。老实讲啊，参究公案，不是在那边胡思乱想啊。公案是人家祖师爷啊悟后的风光啊，把他整个开悟的过程用像故事一样的叙述出来，里面当然有对答，有问有答，有故事情节。你呢，活在我们今天这个时节因缘底下，有你们的生命境界， 有我们个人每一个人非常独特不同的遭遇。那么这个遭遇，你们到底是不是有所体会？如果有所体会，你们今天会不会像公案里面的主角一样，讲上一句来？讲上一句来。那么我觉得，但如果你的经验已经到达公案的法门组，他当时的心地风光，你把公案展卷一读，立刻应和你的自心，对不对？你当下不用去胡思乱想，你也明白。所以啊，我经常讲啊，公案就像是照镜子一样，如果照了镜子之后你还问镜子里面是谁，你就是笑的，啊，就是你自己本人啊。如果你再问他到底跟我是义还是义，你这个人就是戏论，懂吗？当然就当下承担嘛。还有第二句话好谈吗？那万一那个镜子上贴的是一个释迦牟尼佛的佛像，你说诶，今天我怎么长得不太一样，你就是笑诶，你本来就是那个样子，镜子显现就是个佛像，你为什么不能够当下承担是佛像呢？懂吗？所以不管如何啊，你的心地境界是什么，公案拿起来揽镜自照，你得到的自心风光跟心得就有别别样，就有别别样。所以我觉得阿瑟黎他毕竟是禅家了哦，所以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可是好玩的事情是在第十页，他第五篇呢却以修福习福跟谈波罗蜜做一个中继站，然后呢他讲了谈波罗蜜的九法，这九法非常重要，因为《金刚经》说啊，以思入门，以布施檀罗入门，然后呢，成就于忍，啊，成就于忍，所以呢，布施度、摄受六度，所以不妨呢，你们可以从这篇文章当中学习一下。还有一件事儿是现在争执不休的事情，我还记得我到海公的戒场去受五戒的时候。我们受完五戒菩萨戒之后呢，就要燃什么？燃身供佛，对不对？那那个时候呢，就有人呐、啊，就有两种人呐、啊，一种人是排队啊上去燃了三个，燃完之后呢，又到后面继续排队，又去燃三个，又去后面排队燃了三个，啊，九个、十二个的大有人在。有人呢、啊、死也不去，他说。我的皮毛发肤受之父母，我不敢有所损之啊，所以他死都不愿意去，死都不愿意去。那有人呢就称这个东西叫做戒疤，老实讲这不叫做戒疤，受戒是不要燃，不需要燃身的。那么这个燃身献佛是一个供养的意思。那为什么要以父母生身做供养？那他的典故这边有一些说明。所以像藏传的人，他纵使到咱们汉地来受戒，他也不燃头上的疤，对不对？当初为什么我们的出家人要在头上燃疤，是因为有太多人混冲出家人，所以为了要鉴别起见，就在戒坛燃头上的疤，用你拨起头发看你到底有没有这个疤，用来证明你到底是不是一个有戒牒的出家人。其实原本只是这样子，他是咱们汉文化下来的一个结果啊，那这个他有讲一些典故。那么今天我们还有半个小时结束啊，我们就用阿瑟黎这边的369页的楞严经啊，楞严经的记，他有做一个译解。然后我们上次也请各位不是要把它抄下来吗？当作每天定课的东西。那么各位呢，我们今天结束的回向记稍微改一改，用楞严记当作回向，啊，这是尔后各位读这本书可以做的功课。我是期待你们全文都读啊，这本书上册下册你们读不读我不列作功课啊，列作你们的选读教材。好，这是今天的第一部分。今天的第二部分就开始要进到大乘信位菩萨之修行，又重新开始第一页，请归翻到第十五页的后面一页。我只挑重点念啊， 那么需要补充的我会做补充，主要的补充会是在下一个礼拜，所以下礼拜我们就会把它圆满。所以如果还没有预习过的，今天我就看看有学长啊，今天在这边陪我一天，在这边预备功课，我看到他就在读这篇文章，或者还有读后面的东西哦。我希望你们下个礼拜一上课以前，一至少要把《大乘信位菩萨修行》这一篇至少读过，好吗？啊、哦，你们还是把这本书带来，下个礼拜我们圆满。然后呢，请看到第一段的最后两行，他说啊，这个题目可以说是阿瑟离他个人在闭关期间最大的感触。为什么他闭了三年关？为什么得到信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呢？然后他隔一行说啊，佛经中经常提到末世众生根钝福薄障重。各位学长，你们同不同意你自己是这样子的众生？有人认为说我根不钝呢、啊，我福也不错，我的障也看来不重，对不对？是吗？往后看，他说啊，然而目前我们的根基当中最暗钝的一环却是最基本的信根。所以呢，他最后一行说啊，我现在就要跟大家来深入的探讨这个信这个字。好，翻过来第二页第一行，大乘菩萨从初发心到成佛一般来讲有52个阶位，这是华严经上所讲的。隔壁三行说啊，楞严经所说的就是55个修正，那多了一些什么东西啊、哦？我们请看内文。然后呢，这边的2、4、6、7行，他说啊，有些好习禅的人或许会说我是不立阶位的。最后一行，也就是说我们的修行还是要经过那些应该要经过的地方，只不过是以极快的速度超越那些境界而已。所以阿瑟里举个例子，就像你把很多的面条啊叠成一叠一叠，对不对？然后来裁刀从上面咔嚓一下子，对不对？这个叫做钝，这叫做不立阶位。可是是不是要经过第一章子到第二章到第三章？需不需要经过？还是需要啊，只是用很快的速度经过每一个阶段而已。所以阶段该什么阶段绝对不能落等的，这是阿瑟离他的意思。好，第三啊，第三页最后四行，事实上如是因如是果，这是他过去生久修之故。你所看到的只是他今生成就的快，而前世累劫的辛苦修行之时，你未尝当场看到。你今生私下心中的精勤，你也看不到，故只见到他的果，而不见其因。所以我们经常讲啊，台上10分钟，台下10年功。我又再次要请各位去看看那些孩子在武林大道里面的表现。一个孩子要在里面用你的头啊顶在地上啊旋转一圈，不要你旋转3圈，好不好？你回家自己试试看啊，做不来的千万不要讲我那个是无瘾啦，对不对？腿啊该去做一样代几个。但是问题是安怎，不管你要做什么，都是台上10分钟，台下10年功。这个缘起你到底是见还是不见？如果你只见到果报现行的那一刹那，而于中升起成见，去论断这个人厉害，那个人笨蛋，是谁笨蛋？啊，是谁厉害？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信的不真切的理由。好，翻到第5页来。那刚才阿瑟离说我们的根钝，于是他就问第5页的倒数第4行说，何谓根器呢？学佛的第一要件就是不能糊里糊涂，要善分别诸法相。话到这里为止，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一定要经过次第，经过佛学的概论，经过入门的台阶，一步一步要进来。如果你没有办法了解全体佛法的梗概，你就糊里糊涂的一门深入，你没有办法善分别法相，就直接要去决断名言弃证法性，我跟你说你这句，你不是再来人，你就是笑的。 所以为什么人信的不真，就是因为不懂这件事儿。好，翻过来第六页中间第一行，然而所谓根，依佛法来讲可分为五种，信根、净根、念根、定根跟慧根，这五种根又称为五善根。为何名字为五善根呢？因为这五相是一切善法的根本。隔壁一行，因为这五种善根就像树木的根一样，有了根就能够发芽、抽枝、成长、茁壮，乃至于开花结果，学佛亦如是。如果你要能够有未来的长时间学佛的成就跟发展，一定要扎根。扎根不是给小孩子的。以前有法师也跟我讲，他要办扎根教育。我说对谁扎根呢？说对孩子扎根。我说我的故事也没有兴趣，因为我的个性跟小孩子搞不来。我虽然喜欢小孩子，可是我喜欢的小孩子是叛逆性比较强的青少年到青年，那个顺民的孩子啊，现在的童子大概也很难搞了啊，因为是被宠的缘故啊，有太多这么多的福报啊。但是我还是对青年比较有兴趣啊，青少年跟青年有兴趣。好，底下呢，他说啊，根解释完了，底下解释器，器是器皿，用来盛物。那么表示呢，这五善根就像器皿一样，可以容纳善法，领纳善法。所以隔壁的第三行下面，若其器破漏，请各位标一，你这个法器是不是有穿漏呢？第二个，或不净，请标二，你的器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有毒的成见跟粗重的烦恼呢？第三个，没有裂，各位标个三，请旁边写两个字，盖覆。如果你五盖出众，你的碗又斗卡，完全不接受也不听进人家一句话，这三种状况就叫做非法器。如果你法器有穿漏，穿的是什么？记性不好啦，一边学一边忘，学而不实习之啦，不亦笨乎？第二种人呢，心常有毒，有成见，又傲慢，对不对？又傲慢，所以人家喝水变牛奶，他喝水变毒液，为什么？成见故，染心故，对不对？这样人比较巧吧？没一点。第三个，五盖跟覆碗，如果你那个碗啊，那个波器啊，那个法器啊，是盖着的，完全都不受，拿到之后倒掉，拿掉之后就倒掉，穿漏还慢慢漏，覆碗是根本不受。他说，世尊，我已经证到一切法不受。世尊就问你，这个不受还受佛？我如果不受就没有不受，我如果受也不是不受，那我到底是受还是不受？就纳闷了吧，对不对？一下子不就被僵了吗？所以呢，覆碗不是办法。如果你不肯学习，只想用你的天赋异禀，你的天赋异禀不管再怎么高吧，江郎总有才尽时。所以最后劝你四个字，佛法的根本要义，断恶修善还要有四个字，最后一行，自尽其义。要自尽其义，就要做到四法器，就要补你的破碗，就要清净你的碗，就要把你的碗口向上。你做不到这三件事情，你就是没有闻法的功德啊，就是没有闻法的功德。好，看到第七页，导数2、3、4、5、6、7，如果俗见不舍，依旧因习贪恋以前的世俗之见，就会变成学法的障碍。什么障碍呢？烦恼障跟所知障。所以呢，若不去除过去的成见，即使勉强把佛法装进去了，也会被心中的俗见污染， 这件事情老实讲，墨学还真做不到，真的做不到。你们做得到吗？你们能够在学佛当下，在法堂这个时候，你能够不用你过去任何的世俗成见来听闻佛法吗？可不可以？今天呢，假设这是杯子了，这个是赖打，对不对？这个打火机呢，这样的打就会有火，对吧？可是如果你一拿来，你坚固执着，这样子是头，你让你们找，在头这个地方，自己以为头的这个地方，拼命在那边用你的大拇指去抠它，抠到你的大拇指头皮破了，都打不出火来。最后呢，有学长告诉你，你为什么拿成这样子，怎么会有火呢？你把它反过来嘛。他说反过来更糟糕，难怪我刚才打火打不起，打不起来，原来他的屁股是漏的。懂我要说的意思吗？如果你已经有成见，那成见不改，因为你一直认为这个是正，在你因为正的地方，你一直不断去做，做不成功，你就看到底是什么，你终于找到底的原因。为什么刚才你打不来了？因为它的底是漏的。你怎么把打火机的那个东西弄到下面去干什么？懂我意思吗？就跟你今天呢，脱下裤子在荒郊野外啊，临时上大号，解大便，解完以后呢，屁股一码一擦，裤子拉上去之后呢，就把这些事情忘了。然后后面有人叫你，你就转身过来，一脚踏上去，就哇哩嘞，谁那么恶毒，拉了一坨屎在这里。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们经常啊，如果你有一些世俗的成见障碍你自己，其实到底是什么东西做障碍？是人家老师讲不好，还是你自己有问题？是我们今天实在应该要自己检讨的事。当然了，我还是愿意说，如果学生学不会，决定是老师的错，因为空书恭喜安内共嘛，对不对？如果子不教父之过，那么学生学不会啊，当然是老师不会教咯。你们这样子学吧。好，翻过来第八页，第四行倒数第四行，他说啊，这其中的缘由啊，是因为法由众生心，加个字想生，法是由众生心想生。其实老师不需要说，老实讲，真的，我自己练讲到今天，我自己也体会到，我今天呢，我可以读一篇好的文章，读一本书，就跟以前小时候闷在棉被里面拿手电筒读金庸小说是一样，我可以彻夜不眠，读到不眠不休，眼睛脱汤为止。你们怎么样我是不知道，那么本来老实讲也不需要把这种快乐跟别人分享，当有一天金庸小说搬上电影之后，就觉得哦，不好看，我心中的张无忌不是谁做安呢，对不对？那个希望完全破灭掉了，完全破灭掉了，才知道啊，法是由众生心想生，你心想当中那部金庸小说的张无忌才是帅啊，对不对？功夫才是高啊，他一重踢啊可以升多高，那是随你想的，懂吗？法本来是这样子高兴的，可是如果你要用言语讲给别人听呢、啊，都别说刚被叫我去播张无忌赶快呢，对不对？我心中可以把自己想成好几次的张无忌，我永远都像张无忌那样年轻，我现在正在学乾坤大挪移，对不对？对不对？每天可以让自己活得好年轻而且快乐，可是只要讲给人家听哦，就要七扣八扣，扣到完全面目全非啊，懂吗？所以呢，法如果要说与人听呢，就难了，就难了。本来啊，不可说，勉强说之，其实也只能够勉强说之。如果、啊、自信不自度，每个人不自己走进悟自己本性的门，你如果进不来，老实讲，佛法干你屁事，讲个难听的话， 讲完了，你们还是你们的路，我还是我的桥，哦，并不成你们自己的受用。所以呢，在你能够分别佛法的全体法相以后呢，最后一行他说啊，所以才说所谓的一门深入。然而在一门深入之前，还是要先做好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呢，必须对整个佛法的基本知识要先有个了解，不能一无所知就只自知道念佛打坐或念一个咒就满足了，就打住了。这种事情就是到了后来你学了五年十年之后，突然有一天旁边的同修道友讲一句话伤了你的心，突然你发生一个生命上的危机之后，你发觉过去的功夫不管用，那个时候你的信心其实本来就有危机，只是引爆了炸弹罢了。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今天呢，虽然讲成是菩萨地的第四篇章，老实讲应该讲是续分，入菩萨行是整个学佛的续分，所以我又回到了性位菩萨的修行，同各位学长再一次重新归零开始学佛。从什么地方开始？从学着信心的建立开始。我每天早上张开眼睛都从我为什么要学佛，我为什么要学佛，今天我要怎么活着，给自己找到一个定位，然后呢把你昨天抛的锚收起来，然后呢迎着风扬长而去，扬长而去。你们怎么开始你们的每一天我是不知道。所以这边的第四行阿瑟利他说，现在回头讲，大根器人因为发心广大，心气广大，所以可以容受无量法，因此无量众妙法门都可容受，其心就如大海一样，虽容纳无量上妙法门，仍然是不增不减。其实就像我心目中的南怀瑾老师一样。跳过两行，若修行之后觉得有所增加，觉得自己越来越了不起了，那么那个时候你的心呢，就应该要小心是有增有减的，如此则成为所谓的增上慢，以为有所得故，大根器人了之，不增不减，以觉识无所得故，若能如此，则能体会《心经》中所说，菩提萨埵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为何会没有恐怖呢？因为你如实知，不增不减。请各位注明前面另外八个字，是诸法空相怎么样？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最后才能够到达所谓的不增不减的平等真如。不增不减就是佛法要达到的一个心态，一种修养，一种智慧最高的表现，那个就是对自己的所得境界，不增不减，永远对一切的境界只看缘起，空性是空自己的成见，绝对不空外法，外法不可空，外法只能够见缘起，要尊重缘起，包容缘起，在缘起中起无量心，不断的学习，才是一个佛弟子应该有的态度。口气上应当永远跟善财童子一样，我已发心，请问善知识该如何行。所以一个行者，一个善财童子的心态，一个已经用空性做基础所发起的菩提心，他永远的三个字就是请教您，而不是我认为。如果能够多说谢谢您，请教您，受教了，会远比说我认为，我主张，我决定，你应该，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定了，等等这样的语句，决定不会给你带来什么样子的欢喜跟快乐，只会让你带来一段时间的名与利，一段时间让你感觉你坐在龙王宝殿上最高的那个七宝台座， 那样子如何能够让你感觉得到比较幸福跟美满，我是不知道了。好，剩下的十分钟时间，我们来看看底下很快的根顿。根顿呢，请注意阿瑟里他所标的次第。根顿原本只是单纯指什么慧根，对不对？最起码慧根标起来。原本根顿是说你这个人不够聪明，可是人哪有天生聪明的嘛，对不对？其实啊，你的慧根不具足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第四行，我们末世众生性根钝，其实呢连念根跟静静根也都钝，所以呢是不信，不信邪啦，对不对？却信自己啦。然后呢念根跟静静根都不具足啦。念根就是什么？记不住东西啦。记住的就是你跟别人的冤仇啦。记住就是别人欠你多少啦。对不对？忘掉的是你自己欠别人多少啦。然后呢也不肯在自己欠缺的东西上精进。永远呢都会卖弄自己以为是的东西。然后呢最后十一页第二行更遑论定根。所以他的安立之地是慧根先，接着是性根、念根、静根，这三个其实是同一个时候，最后呢定根不具足。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腿子盘起来眼睛一闭就感觉到妄念纷飞呢？因为我们比甲对于烦恼的境界、散乱的境界比甲轻客，对于心住一元这件事情看不轻客。我们比较喜欢散乱的境界，比较不喜欢心住一元的境界，懂吗？所以今天修行为什么困难？可是佛法却说心的自信是定。可是为什么我们把活生生定的自信的心搞成了如此耗药散乱跟调局，又经常辛苦的堕在昏沉的境界，搞得永远是疑跟贪还有嗔呢？为什么我们把自己的心搞得这么样子的五盖出众？好，这是根顿，承不承认呢？好，十一页看福薄。阿瑟黎他说啊，有两个现象，三个现象可以看出我们的众生福薄。第一个，看出体智，根本没有空修行，对不对？你们今天学的法，回家之后啊洗洗身体，马上上床睡觉的举手，会再把笔记拿出来整理的举手。你们不马上睡觉又不整理笔记，你们干嘛？看电视哦，喝红酒哦，吃宵夜哦，因为晚餐没有吃好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啊，你们到底是福报好还是福报薄啊？第十二页，第二个缺乏善知识，对不对？最后做没要塞准像 K 弯呐，细给我压拢是善知识，你都无识塞嘞，对不对？啊，最重要的善知识就是书，书中自有颜如玉，它的名字叫做善知识；书中自有黄金屋，金者一切法的真如自性是也。所以真的要相信书中自有颜如玉，名为善知识，书中自有黄金屋，处处要见真如法性。你认不得这个善知识，你去哪里求啊？看书才会碰到问题嘛，看书才能够把你的脑袋刮得一堆浆糊淬炼成水晶嘛，懂吗？把你一堆头痛啊变成钻石嘛，对不对？把你一堆果酱变成玛瑙嘛，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你不去淬炼你的脑袋瓜子，你不去重新 format 格式化你的脑袋瓜子，你的心永远是五盖出众。我告诉你，佛在你面前你都认不得啊。第三个更要命的是外物多，他的物啊是惊讶那种，怕什么？ 怕跟不上流行叫做悟，对不对？有人就说啊，你很不硬哦，表示你很 out， 对不对？如果你跟那些走在流行尖端的人，只要他看你三秒钟，你没有夺得他的眼神，你就马上在他的心中被他 out。 三秒钟，现代人彼此之间就互相 out 掉对方，到最后你身边会留下什么人？完全只留下跟你沆瀣一气的人，除此之外还有别人吗？这是外物，怕自己被时代淘汰。我不是用这种心去看武林大道的，我绝对不怕年轻人把我淘汰掉，我怕的是我把这些年轻人都淘汰掉，因为我根本没有看到实相，这是问题所在。那么在经上说啊，我们当代的人啊，多事多业多希望住，脑袋瓜一堆的想法跟计划，而永远跟不上变化。而佛法的大德，他永远随着变化而变化，所以永远不必有计划，处处安住法性，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我经常跟很多老师啊，以前到灵鹫山上课嘛，我们总是在这个火车站呢、啊、会碰到之后，几个老师就上了火车，那有人就打盹呐、啊，有人就聊天呐、啊，一路这样过去。然后呢，我就看到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个性，其中有个喇嘛，有一次跟我从台北搭到福隆去，下了车之后啊，他说：“廖老师，他用一个发音不太标准的，藏地的声音啊，跟我说，我背一次从台北到福隆的车站给你听好不好？”哦，我台北人，我坐过这个北回归线也很多次了，我就好吧，你就讲一次我听听看。他就讲台北、松山、汐止，真的哦，连没有停的他都背得出来。Why？我说啊，北北都经过这些站，啊，北北嘛看过那些牌子，啊，为什么他背得起来？我为什么没有背？因为他想学中文。我以为我中文很棒，你们知道差别了吗？所以什么叫做外物多？绝对不是在外面取向分别叫做外物，而是你到底在哪里能够让你的心专注一缘定下来，留下深刻深入专精思维的材料。每一样东西能够让你长养善因果的念根，依着念根你会有定有慧，对不对？当然这是精进来的嘛，你不是刻意这样的做，你不会无端端的从台北到福隆就会没有理由的把这些站牌都记起来啊，懂我意思吗？所以呢，跟外物多的另外一个相反，它是事事关心，可是每一件事情它都能够专注所缘，都能够认得法位。所以佛法不是叫你对外面完全不动心，完全冷酷无情，不是叫你少事少业少希望，变成一个完全无情呆呆笨笨的人，其实也不是这样。所谓的多事多业多希望是多攀缘，懂吗？其实只是这个心。好，最后呢，我把藏众念完。这个藏呢就有两种藏，一种藏叫做四藏，也称为叫做烦恼藏，它里面列下来就是白法当中的26个烦恼心所，你们自己看。13页的理藏就是所知藏。所知藏是什么呢？第二行他说啊，所知藏就是我们依着我们的五官的感受以及六识去判断，不能够去分别限量、比量、非量跟圣言量等，于其中间妄生分别，所以呢就把自己的分别自以为是，执持为自己生生世世无明颠倒的梦想， 所以呢，所知不是障，是障，障所知。就是把一个一个分别为真而没有自信的东西变成自己的障碍。你只要如实了知，它只是分别所生，无有自信，分别还给他，只是分别，其实本来不构成问题。好，最后十四页，今天结尾请看修行的目的。修行的目的，请看第四行，阿弥陀经内提到，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此处指的善根，就是指信、净、念、定、慧这五种善根。所以不管你是持名念佛、观相观想、实相念佛，你还是要花点时间在法相上分别。在你一门深入持名念佛也好，或者是持任何一经一咒的受持法门也好，你一定要花时间栽培你的信、净、念、定、慧这五种善根，然后以此善根回向佛道，对不对？回向净土嘛。所以倒数第三行，而这五种善根并不是只要一点点就够咯，而是这五种善根跟福德跟因缘这些条件都相当充分了，才能够往生到阿弥陀佛国土，或者是都在，或者是东方净土。一言而知，这就是往生西方以及成就圣道，请加另外四个字。所以这五种善根是往生西方或者往生净土以及成就圣道的必备条件，不是没有什么条件就可以随你所愿往生西方，或者是随随便便就成就圣道。没那关事情，没那关事情。所以今天下午我回家看到佛光人的介绍，里面就介绍一件事儿，他就介绍一个在永和学堂专门清理马桶的师姐。他说，我从打扫马桶、打扫净房学到了全部的佛法，你们学到了没有？好，今天以此，我们下个礼拜呢，再一次把未完的部分呢，很快的导读完毕啊。那么要依赖各位多一点预习的功夫啊，我只讲重点，谈过去。